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老黑频道。昨天呢，我收到一个消息啊，是咱做这个油管自媒体啊，看到一个消息，油管啊，它现在不让你去讨论什么那个二加二等于五的问题了。啊，昨天前天我的节目里面，我说了好几次，这个一加一它明明等于二呀，二加二明明等于四啊，怎么可能等于五啊？现在呢，油管呢，现在也开始发出最后的通牒了。说谁再去讨论这个二加二等于五的问题，小心一点啊，频道那给你那个了啊。那好，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先不讨论这个二加二等于五的问题了，咱们就讨论一部电影吧。从这个艺术啊，电影艺术的角度，咱们来展开今天的话题啊。从哪一部电影说起吧？就从《教父》啊这部电影啊。《教父》是一部特别经典的电影啊，它对我的影响是十分大的。为什么说一部电影它对我影响是这么大呢？电影里面的一些剧情啊，一些经典的台词啊，特别值得推敲。比方说柯里昂老爷子在跟他的家族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啊，不要去憎恨你的敌人啊，憎恨你的敌人呢会使你失去理智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吧。这一句台词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在电影里面，柯里昂家族啊被其他的黑帮家族围攻的时候，暗杀的时候，沉得住气啊，表面上不动声色呀，忍辱负重啊，到最后把他的大权啊交给他的小儿子麦克，然后在最后的几分钟，整部电影达到高潮，这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也是让我觉得，一个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思考问题啊。从我个人生活上来说呢。有些人就说啊，老黑啊，你一天到晚也没见你去上班，你天天你就啊做什么油管啊骗流量啊，一天到晚靠黑中国靠造谣来骗流量。其实告诉大家啊，我来国外这几年，我并不是说啊就这么一帆风顺的就走到今天了。我也吃过苦，我也受过累，我也受过气啊，我也孤独过，我也空虚寂寞冷过。刚来国外的那一段时间啊。因为在国外呢没什么朋友啊，其实还是有几个帮我的朋友，但是呢他们自己很忙，不可能天天围着我转，这个我也理解，我也感激他们曾经帮助过我，但是呢确实朋友比较少，环境呢也不熟悉，语言也不好，有好多次夜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到半夜就是悄无声息的眼泪就随着这种眼眶就流到枕头上了。并不是说就这么顺顺利利的就走到了今天啊，就可以现在不用打工睡到自然醒就过这种生活的。我是经历这么一个阶段的，然后后来生活有一定起色的时候呢，还碰到了一些人啊，结果就是生米养恩，斗米养仇，培养了个仇人，一天到晚想着怎么去害你。那段时间呢，我也是非常的焦虑焦躁，我能依靠谁啊？我谁也无法依靠啊。这并不是说小时候在国内啊，自己有亲戚有同学是吧，谁欺负我了是吧，家里有兄弟马上他就拎着砖头提着棍子就替我出气了。当时还有一些同学是吧，我说我要是被别人欺负了，他们马上也能提着棍子去找别人算账。那是在国内，在国外你依靠谁？没人依靠。那时候我就问自己啊，教父电影里面啊，像柯里昂老爷子他整个家族都面临着被灭门的危险，那跟这个电影的剧情相比的话，那我受到的挫折算个毛啊，是不是？我就想，怎么去度过？然后我就从这个风险层面一二三去分析啊，从这个利益层面去分析一二三，然后从这个人的弱点、人的劣根性，然后再去分析个一二三，我怎么去做才能够使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才能够使我最安全？然后呢，我是挺过了那段时期。这是《教父》这部电影啊，它对我个人生活的影响。教父这部电影呢，我是刷了好几遍，后来呢我把小说呢我也又是看了一遍，就是说人呢可以不断的从教父啊这部电影里面以及这个小说里面去汲取一些智慧啊，去给人一些勇气。那么现在再从这个教父这部电影或者说这部小说再去聊到川普的话题上，怎么去看待川普呢？那说真的，川普现在在做什么我是看不懂的啊。因为昨天到今天呢，有人就说川普他在德州啊，就看着1月6号国会那帮人啊，在宣布拜登成为总统。我从那个视频的氛围来看的话，川普哪有一点感觉是失败的样子啊，他们都很乐观，都很轻松啊，就像是看电影一样看着当天发生的一切呀，我是看不懂了。那我要是仅仅从表面去看问题啊，就是说川普在过去这两个月啊，就是不断的试图在跟流氓讲道理啊，发现一个是流氓 ,OK, 换下一个， 然后发现下一个是流氓 ，OK， 再换下一个，如此循环往复啊！在过去两个月，我所看到的表面是川普他在不断的跟流氓讲道理，但是他到底在做什么？他背后有多少张牌？在这一点，我承认自己的愚蠢啊！不光是我，很多油管自媒体都没看懂，都没有看明白川普他到底是在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聊到重点了。那我们看《教父》这部电影的时候，克利昂家族面临被灭门的危险的时候，他难道就真的坐以待毙了吗？他表面上不断的跟对手示弱、示弱、再示弱。他的小儿子麦克啊，躲避仇家跑到意大利，然后仇家又追杀到意大利。再回到美国的时候，克利昂老爷子说，我现在我家族的生意啊都交给我儿子了，你们想要搞其他的什么毒品生意也好，还要再搞什么其他的生意也好啊，随便你们了啊，我示弱了，我怂了，我服了啊。克利昂老爷子表面上是把这些功课真做足了，但是呢，他的小儿子可没闲着，在各个战线上安排了各个关键人物啊，然后在最后的关头关键的时刻，在我觉得克利昂家族已经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之下啊，来一个惊天的大逆转，惊天的大反转，电影里是这么演的。那么川普现在在做什么呢？川普会不会给我们来一个惊天大逆转呢，惊天大反转呢？这个我真的不清楚啊，这个我真的不好预测。我十分期待出现像《教父》这部电影里面的结局，但是具体川普怎么去做呢？这不是我的智商能够想到的。而且在过去两个月里面，我们看到川普他在试图不断的跟流氓讲道理，这也不像是一个智商156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情，这也太幼稚了，这也太愚蠢了，这是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昨天有不止一个的网友啊，而且还是女网友。为什么要加个女呢？是因为这几位女网友都说她们哭了，因为川普的事情她们哭了。我重点说这个女网友，并不是说我跟她之间有什么关系，而是女人呢，她思考问题啊是非常感性的，她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她就忍不住啊，她就跟我说这几天哭了啊。然后我就跟她说，现在还不到哭的时候，现在川普他还是总统，你现在你哭什么哭呀？你着什么急啊？沉得住气，等到1月20号。那么再退一步说啊，假如说川普真的是失去了这次选举，川普没有连任啊，这是一个假如，那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呀？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妨去调侃那一些猪党的大佬们啊，猪党那些人，那一张张恶心的面孔啊，真的是恶心的面孔啊，像那个 AOC 啊，还有什么佩洛西啊，还有麦康奈尔啊，我一看到这些面孔，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适啊。你说以前在文革时期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啊，那些左派的人意气指使啊，非常嚣张的那一张张面孔啊，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啊，因为在文革时期，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那时候哪有互联网，那时候哪有电视啊，那时候他们是不可能每天通过这个电视向人们去展示这些嘴脸的。但是现在我们避免不了啊，现在一个互联网时代，现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现在我们每天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么一张张嚣张的脸，哎，这么一个老妖婆的脸，气急败坏的，连着剩下的两个星期都不想让川普去当这个总统，哎，还有 AOC 啊，你看看，真的是小人得志语无伦次啊，一个酒吧的跑堂，哎，你要是仅仅做一个跑堂，我相信，哎，你还能够服务好一个酒吧的客人。但是你一个酒吧跑堂的水平，你跑到国会啊，你去指点江山，这就是在祸害美国呀！说了这么多语无伦次的话，说了这么多非常幼稚的话，我仿佛看到了在文革时期啊，一个坐火箭提升上来的一个年轻人，在对着一个老人啊，再去指指点点啊，再去指点江山。AOC 啊，还有那个麦康纳尔啊，所谓的共和党大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拿谁做对比呢？就拿参议员啊克鲁兹跟麦康纳尔做一个对比，你就能够明显看到麦康纳尔他长了一张受气的脸。你看麦康纳尔的眼神啊、表情啊，那就是被别人捏住小鸡鸡的那么一个表情啊，背后有一双手在掌控着麦康纳尔。老实点啊，听话点啊，不小心的话，我把你那个蛋蛋我给捏碎了。你看看麦康纳尔的表情，是不是一副受气的表情？是不是一张欠揍的脸？那么与之相对应呢，你再看一看克鲁兹议员，他的表情是不是十分的坚毅，是不是十分的阳光，十分的充满自信，是一个非常老派的传统的正直的美国人。这是我看到的克鲁兹议员他给我的印象。 还有像贺锦丽啊，美国人民的选择啊，这些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人啊，来当他们的副总统，靠着不断的跟别人滚床单上位，居然滚到了副总统的位子上啊！美国正在跟撒旦在作战呢啊，撒旦试图在掌控美国，试图控制美国呀。美国人，你们能够咽得下这口气？他们非要说二加二等于五，还不让油管去讨论这个二加二等于五的问题。你们美国人能够咽得下这口气？我不信你们能够咽得下这口气啊！我不在美国，我都咽不下这口气。你们在美国生活的人，你们肯定更咽不下这口气啊！在这几天呢，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呢啊，吃不好、睡不好、心情不好。我就建议啊，你们可以趁这么一个空档啊，去把《教父》这部电影找出来再看一遍。你看看电影里面的克里昂老爷子。他是怎么面对危机的？他是怎么解决危机的？虽然事情不是一个事情，但是你从这个逻辑思维层面看问题，他还就一回事啊。归根结底嘛，啊，电影里面柯良老爷子他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但是五大家族呢，他们就不想坚守底线。什么底线呢？可以稍微再延伸聊一聊。柯良家族啊，他说啊，这个赌博跟色情啊，这是人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说我们家族就去涉足这些生意，并且在经营这些生意的时候呢，去建立好秩序啊，去维护一方治安，这样呢钱也赚了，也受到了当地人的这种拥护跟爱戴。这是柯良老爷子他们对于这种黑道生意的这种经营理念。但是其他几大家族呢，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就没有底线，他们觉得毒品赚钱，他们就想去做毒品的生意。那么这就等于说是触碰了柯良老爷子的底线。诶，那这一次拿到美国大选上来说，好玩啊，相似啊，是吧？川普他想守住美国的底线，他想保持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但是猪党他不想玩这一套呀。但是猪党他想去大量的引进难民呀，猪党他想把美国搞得更加的自由化呀。你看那个拜登的政府这个内阁任命都是哪些人啊？首先阐明观点啊，我对那些人呢没有什么歧视啊，不管说是变性人还是曾经犯过罪的还是吸食过毒品的，我对这些人呢没有歧视。但是你把这些人都塞到白宫里面，都塞到国会里面，我觉得十分的不妥，我也觉得十分的不适啊。我觉得让这些人天天上电视面对美国人民讲话，我也感觉胃口不好，吃不下饭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就是包括那些民主党政策的受惠者、得利者，你们如果说每天在电视上都看到这些脸孔，你们会不会舒服？哈，真的还没到一月二十号，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啊！不要哭，哭什么哭？川普此时此刻他还是总统，是吧？现在还没到哭的时候啊，还没到最后啊，电影还没演完呢，你着什么急？你要是看《教父》这部电影，你看到一半，你觉得这个看不下去了，看得太悲惨了，你中途退场了，那么最后高潮的部分你就看不到了呀，对不对？那好吧，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啊！